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欢迎你的收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这本书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谁最伟大上，而是把许多容易被忽略的人也带到读者的面前，被教后仍盼望归回的信徒，在戒烟所服侍的童工，创办女校的宣教士，独身留在河场的姊妹。他写的不只是一次教难，更是一群人在教难前后如何活下去、服侍下去、相信下去。上一集为你讲到，回顾百年宣教士，单身女宣教士是不可被忽略的一群。除此之外，非英语系的伙伴差会也是内地会宣教结构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61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今天说起内地会的宣教士，通常想到的都是英联邦和北美的成员，很少会留心来自北美和欧陆等国宣教士们的奉献和牺牲。由于缺乏介绍，文献又以小语种为主，大部分学者望而却步，急需有心人慢慢考察，让内地会系伙伴差会的事工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回到19世纪，一方面当时非英语的小教会要投入中国这个巨大庞杂的河场，障碍重重，另一方面像内地会这样没有宗教背景的差会吸纳非英语的童工也是顾虑多多。戴德生最初对内地会的定位是英国差会，因此即便是同样说英语的北美教会要加入进来，也是慎之又慎，唯恐打破团队的同质性。但是深思熟虑之后，他借用不同宗派差会牧义协约的合场传统，以小分队子合场的方式勾画出众伙伴差会平行并进遍地开花的运作蓝图，让每一个小差船团队都有自己可以耕耘的一亩三分地。这种合作方式弹性很大，既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内地会，如夏安心、麦氏家族的四位女性，或借调给内地会，比如辅教士，也可以以整个差会加入内地会的大家庭，如瑞华盟会。开辟众多合场的大差会也可以把富华童工这支小分队托付给内地会，比如协同会和宣道会。于是山西一省在内地会的体系下，便看到宣道会、瑞典圣洁会、瑞华盟会和内地会本身四大团队的并肩努力。 1905年戴德生去世之际，内地会本身有672名童工，而内地会系的众伙伴差会加起来共有153名宣教士。因着与小语种教会分享在华宣教的基础建设，内地会为亿万华民多招募了相当于自身团队22.8%的福音勇士。因庚子教难期间，几乎所有童工都殉道，宣道会将山西随归道的事工转给内地会，到广西、甘肃、湖南、安徽等地重启炉灶，继续谱写如火如荼的宣教篇章。与此相反，瑞典圣洁会亏损到只剩高教士一人，可他仍然愿意带领新童工返回左云。这种前仆后继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当年戴德生的尝试对今天华人教会参与宣教也提供了另一种模式。虽然北欧背景的差会与英语系的内地会存在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的障碍，却在宣教大业上仍旧同心合作。伙伴差会的准宣教士要先学英语和英美宣教士沟通，再学中文和方言向中国当地人传福音。可他们从不因困难多而却步，或因人数少而气馁。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女性同工和伙伴差会这两股力量在宣教史上曾经是被忽略的零散兵力，却在19世纪末被戴德生这位差船领袖打破传统差船思维，有创意有智慧地糅合进了宣教大军中，大大地推进了神州大地的福音事工。语言、方法、文化不仅是前方宣教中需要跨越的障碍，也是后方差派时需要突破的盲点。中国有句俗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句话似乎也适用于庚子教难善后重建的过程。经过4-5年的整顿和重建，山西的教会慢慢地恢复元气了。1904年初夏，英国内地会办事处的总干事史洛恩前往中国山西各地巡视。史洛恩原为一名基督教商人，1893年春接替戴德生的姐夫海明班，成为内地会伦敦办事处的干事，至1904年夏天，已经是一位服侍10多年的老童工了。4月28日至5月2日。史洛恩在平阳府的大型聚会上向中国信徒证道，主题是有关教会治理和纪律方面的教导。离开平阳之后，他又走访了好几个福音站，不过在春夏之交去中国，也意味着他将错过每年5月底在伦敦举行的纪念蓝帽密尔号赴华的内地会年会。好在戴家的次子戴存义医生和其他同工能够代为主持，戴德生病中执笔，以信函的方式在这次年会上向神感恩，劝勉众人，并迫切祷告求神兴起更多乐意而灵巧的工人。一年后，他将最后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探访各处的宣教站，最终在湖南长沙安息主怀。接下来我们一起随着史洛恩牧师的笔触，一起来看他在席圣摩牧师家乡的所见所闻。他说，1905年5月4日周三，我在赖教士的陪同下骑马从平阳出发，去拜访席圣摩牧师的家，探望他的遗孀，行程约15公里，走了3个小时。对中国马的脚程来讲，这已经是不错的速度了，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下中国马惯于按自己的节奏赶路，不过他们可以连续几天保持日行50多公里的速度， 习师母算是中国妇女中开明有见识的，而且常年与女宣教师们交往，某种程度上她也懂得西方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习师母热情地款待我们，礼数周到，按习俗烧了热水供我们洗漱，如果她能有肥皂和干净优质的毛巾就更好了。接着宾主共用茶水和糕点，他接待我们的房间原先是席牧师配药的屋子，也是他接待宾客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带我们出去，领我们参观整个院子，尤其是戴德生牧师来访时为他们预备的房间，以及在义和团闹事期间他躲藏的地方。等参观完整个院子后，习师母执意要我们休息，而他自己则亲自下厨为众人做饭。过了一会儿，我们坐下来享用了一顿丰盛的饭食。按照中国的习俗，我们必须邀请他一起用饭，不然他便不会上桌。进餐时，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丈夫如何先听到福音，而他又如何仍然深陷在异教的黑暗中。我告诉他，在母国领会时，我常常提到他如何变卖自己的首饰来资助霍州能建立自己的戒烟所，他对此很感兴趣。赖教士传译了我们的对话。史洛恩牧师和赖教师一起于1905年5月4日专程一起探望了席圣摩牧师的遗孀。席师母作为妇女中开明有见识的一位姊妹，见证了主耶稣与她生命的同在。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求你同在，使我们的安息，求你伸张大能膀臂，让人的光。